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是听了今天的妥拉的经文，心中有极大的警惕。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耳朵可以听，并且我们都能够真正来认识你，真正知道你的心，真正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真正知道你为我们存留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愿今天的妥拉可拉的事件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将你的心意在这个末世时候向我们显明，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大君王和被杀的羔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礼拜我们进入了第四个月，希伯来历的第四个月，或是说他们称叫做塔摩斯月，是不是塔摩斯？塔摩斯其实是一个异教徒，异教的神子的名字，他们从巴比伦带来的，这不管他了。但是第四个月呢，算是流变支派的月。月份流变支派，或是你们有的圣经，我是老圣经，你们是 新版的，你们叫旅变是吧，旅变。那不管是旅变也好，流变也好，他在那个希伯来圣经里面，他的名字就是当利亚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给他取名叫做旅变 Ruben。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现在去看太迟了。名字的意思是看啊，儿子看，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看，看啊儿子， Ben 就是儿子，看啊儿子。因此我们有许多的人在告诉我们，这个月份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可能是四个礼拜一直到后面民数记所记载的，要我们留心的看。你要看，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看字，就是那些派探子去看，他们看了没有？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回来报告的是什么？恶性，报告恶性，是不是？看是看了，神说我已经为你们找到一个牛奶与蜜之地，要赐给你们的，要带你们进去的。他们就去看，他们也看到了，真是牛奶与蜜。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那些高大的巨人伟人，他们的心告诉他们，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可能进去，我们胜不过的，我们是蚱蜢，他们是伟人。那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不是因为神说他们藐视我，他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所以在上个礼拜的妥拉，在后面神要以色列百姓做穗子，系上一根蓝细带子。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说什么，在15章39节，神说什么？他说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在这里有，你又看到一个看见，是不是？看见，说啊，看见， 看见什么？看见这一根蓝细带子带在你身上，天天的走到哪里，这个带子就跟着你的，所以你不可能不看到。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这个看，神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意思去看，看到最后把进那个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机会都看掉了，你们不能进去，你们没有信心，你们藐视我。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看，常常来提醒你们看什么，就看到这根穗子的时候，带着蓝色细带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会记起来，这位与我们立永约的神，耶和华神，他一切的命令，一切的命令，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你就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了，不能看自己，你要看他的话语。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你们本来就是圣洁的国民，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有一个看字，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些百姓他们到底看到什么。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可拉的事件肯定与探子最后被，就是那个世代的人被神判为他们不能进迦南美地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神说等你们都死了，死光了，就二十岁以下才可以进去。但是这些人很有可能不服气，既然这样，我们还为什么还要跟你呢？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吧，有没有这个可能？事实上这一段经文历世历代的讲解真的很多，但是今天我们仔细来看，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保罗的话，就是记载在圣经上的是为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做警戒的。因此把你的心摆正，先摆对位置，你不要看说这是一个故事与我无关的，不对，不可以。你现在要把这个故事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看，要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所罗门王讲过一句话，他说日光底下并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事现在怎么样继续发生。因此当我们在看可拉事件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了，刚刚大家都从头到尾都念过了，所以你们对这个故事熟不熟？很熟了，是不是？那我们仔细来看，仔细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一开始民数记第十六章，我看到的是，哇，这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民主党，可拉支派的，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最早的这个民主党。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各种各样党派，对不对？那找那个根源或许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挑战可拉，他跟摩西说了，他不仅他一个人哦，可拉族，可拉还有谁？流便子孙中的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我们上个去年讲过这个比勒的儿子安，据说是有一个好太太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去管这样事，不要跟他们有关了。这个安呢就听了太太的话， 所以以后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再出现了，只出现在这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250位首领，有可能他们是投生的，250位，不一定，不是利未人。因为你知道金牛犊事件之后，本来神把那些投生归他的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以后让利未族来取代的，但是因为犯了这个金牛犊的罪，所以神把投生的那个可以来祭祀、可以来敬拜、可以来献上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也好，拿过来交给了利未人。这只是我们来看是过，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些智者们他们所写的、所讲的。那我们放在心上，因为圣经事实上没有告诉我们，但是除了可拉流变支派的几个人之外，还有250位首领是有名望的、有名的，都跟可拉站在一起。可拉讲话了，他说什么？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换句话说来看，可拉在讲什么？可拉在讲说，我们不服你，不服摩西，不服亚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言下之意，其实他的意思是，我要来，我要来竞选，我要成为这个领袖。我要来领导你们，我领导整个的会众，我们不要你，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在这个当下呢，摩西跟亚伦听见这个话，立刻俯伏在地。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俯伏在地吗？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摩西跟亚伦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才是真正的王，才是真正在领导他们的。这两位领袖知道，所以他们立刻俯伏在地。当我们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还是有图片给你们看，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会幕在中间，这个图不是很清楚，利未人围绕着会幕，他们的帐篷，然后呢，摩西跟亚伦呢是面对着这个门，唯一的一个门，向东的一个门。你在仔细看的时候，你看到歌辖组他的帐篷是在这个地方，靠近谁？靠近吕便支派。我不是说你不要跟你的邻居来往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吕便支派本来心里面就有不满意的地方，是不是？他应该是长子，可是圣经明讲，等雅各临终的时候说是要祝福12个儿子，可是他给吕便的祝福是什么？因为你污秽了你父亲的床。你看到那个祝福不是祝福，其实是咒诅。我感觉是咒诅。所以他的长子的名分呢就被夺过来，他的父亲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约瑟得了双份的祝福。 马拉西跟以法莲，或是以法莲跟马拉西。但是对于这一位真正的名义上的长子跟他们的后代来讲，心中有什么感觉？我相信有很多的不服。这整个事件让我们看见是每一个人的心都在想着自己的事，都是在想着自己的立场。所以当我们看见可拉带着这一群人挑战摩西亚伦的时候，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摩西知道，摩西知道，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可拉，你这个，你们以为这是小事啊，神拣选你们来服侍他，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亚伦算什么？他前面有讲，以前有讲过，每一次这些会众在起哄的时候，摩西就讲，我算什么？亚伦算什么？你们发这样的怨言，这是一位天天与神面对面的仆人，他非常的知道神是谁，因此那个严重性他知道，他知道。那我相信神在这个时候也让摩西知道，他知道。摩西差派人去请吕便的儿子过来，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的回话，他们我们不去，他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为什么？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仔细听好哦，这些话，这些话。这些人说，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上来，请问你，他指的是哪一块地？埃及啊，指的是埃及。然后你还要自立为王，你想要把我们在这旷野杀掉。十四节他说，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从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你没有领我们进入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现在言下之意没有讲出来的是，我们现在连进去都不能进去了，我们听到的宣判是我们会倒闭在这个旷野了，没有讲出来。难道你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眼睛看到眼睛没有？你要把我们的眼睛，不晓得这些话从哪里来的，实在不晓得。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看在准备在看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个世代吗？你们有没有仔细在看？我不知道你们，我也不知道在这里，你们打开晚上回去开看晚间新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报告什么吗？天天都在看新闻的举手，都有看，是不是？我请问你们，你知道他们报告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吗？你不知道，或是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但是自从美国的总统，这个总统特朗普或是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他开始创造了一个字，这个字叫做假新闻 fake news， 等于是他一上台，莫名其妙的，他怎么会上台，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反对他，只要报告他的，他嘴巴里面所讲出来一句话，或是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他们都能够用负面的方式来报告， 他们都能够创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新闻。因此这位总统挺有脑筋的，他神赐福给他，他太有钱了，他自己开设电视台，他也有这个新闻播报者，这个新闻播报者每一次报告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假新闻，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 真新闻。然后我们又遇到这样一位总统，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个总统，他又喜欢在那个脸书上表达他的意见，他喜欢用 Twitter， 我不晓得 Twitter 叫什么啊，就叫 Twitter 啊，马上他听到马上啪啪啪啪就讲出来，从来没见过的。然后我们看见神一路一路的带领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看到结果，整个美国的失业率真的是下降到很低的一个数值。你以为这些 CNN 啊，就是 CNN， 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叫 CNN， OK， 这些播报新闻的人看都不看，讲都不讲，提都不提，有提的一定是负面的，这个叫做假新闻。但是听的百姓、看的百姓、一般人可以分辨吗？不能分辨的，分辨不出来的。谁的声音大，多数在讲，你会信谁？你当然会信这些多数的人。这个电视台也这么讲，那个电视台也这么讲，这个新闻也这么报，一定是真的，假不了了。偏偏就是假的。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神正在翻转，他要使那些说谎话的人跌在自己的陷阱里面，你们看着好了。所以当你在看这些探子，不是探子，就算是探子也是假新闻，回来报告的也是假新闻，不是不能够代表这个真正的一个情况的。那现在这个吕辩的儿子，他的后代所讲出来的话也是假新闻，你知道吗？可是听到的人呢，在旁边听到的人呢，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真的没有进入那个神说是那个有牛奶与蜜之地啊！哦，我们回想到埃及啊，真的好啊！忘记了他在那里做奴隶，忘记了在那个地方他们哀声，忘记了埃及是怎么，埃及王怎么样把他们的长子杀掉，忘记了。所以神在我心中，昨天让我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个末后世代，我已经讲过，他要我讲的就是这个，在这个末后世代，这样的事情能够煽动人起来，而且他用的是你感觉他很有道理的，你一定会相信的。比如说从教皇， 我不攻击他啊，我只是说教皇口中讲出来的话，你说大部分的天主教徒会不会信？当然信啊。我小时候在我家乡我都看过一个主教到小乡下去来拜访他们的天主堂，在旁边看，你知道每一个人走到他面前，主教而已，主教还不是红衣主教，就是主教，一个一个的跪下去亲吻他的手，他的戒指。人对于这个权柄，对于这个高位的， 事实上有一个倾向，就是会崇拜，你会相信，对不对？是，没错。在这里的例子不是哦，在这里的例子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没人好像没有人跟从一样哦，因为我们看见不仅是他，可拉、吕便的儿子，250位首领，甚至于到后面我们看见以色列全会众，一件一件一件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扩大，以色列全会众都起来了，抵挡摩西跟亚伦。因此在这个历世历代里面，很多的政府喜欢利用这个群众的力量，群众一煽动那就不可收拾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我只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纽约住过差不多将近20年，在纽约街头，他们叫曼哈顿大岛上，常常看到，几次都看到，你走到一个街头，然后你就看到一群人头抬起来在看看天，然后走过来一个人也在看，每个人走过来就看，你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吗？没人知道，只看到第一个人他就走到街头，他就看，或许他在做实验哦，看第二个人走过来哦，看第三个人看，然后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看，结果第一个看的人走掉了，这些人还在看，在看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为有人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吧。不信你们有一天到大，我不知道东京大都市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许你可以去试验看看，我不是教你哦，你站在那里往天上看看，看有没有人跟着你啊。群众，所以当群众没有好的教导，或是说群众心中本来就有害怕、不信、有点摇摆，或是有点很多的忧虑，然后已经看过这10个探子回来立刻得瘟疫死掉。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神的刑法真的是很吓人的，但是我们已经仔细的跟大家讲过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埋怨神，或是说我们认为旧约的这位神非常的严厉，可是当我们把圣经整个的从头到尾这样贯穿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常常是受害者，你知道吗？其实是人，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私心，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社群里面，你谁也不知道谁，可是每一个人常常怀着一种私心为自己。这一群人之所以起来在反抗，其实明讲表面上是对摩西跟亚伦，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想跟的是谁？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因为他们到一个程度，他们说我们另立一个王来带我们回哪里？回埃及去，我们不要跟这一位神，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去埃及。神知道，所以当这件事情爆发，摩西对可拉说，你那250位首领明天拿着你们的香炉，拿着你们的香炉来，亚伦你也来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然后来看神怎么做。他们来了，这些250个领袖来了，亚伦也来了，忽然之间神的荣光出现。我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神的荣光一出现，神告诉亚伦摩西说，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然后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摩西跟亚伦两个人匍匐在地，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第二次，第二次是以色列全会众在对付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起来要攻击摩西跟亚伦。神又出现，神的荣光又出现在16章的后面。然后神说，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于是这两个人又做了一件事，同样的事，什么事？匍匐在地，匍匐在地。我们 一点一点的来看这两件事。摩西跟亚伦他们遭受攻击，甚至于你想全会众攻击这两个人，如果一起涌上来，可不可能把他们两个杀掉？可能的，很可能的，是不是？但神都在这个当下荣光出现，可这两个人的表现实在是让我们跌破眼镜。什么表现？他们立刻匍匐在地。当神说你们离开，我把他们全部灭绝，立刻匍匐在地，立刻代求。我们听见摩西说，神万人之灵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个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代求，祷告代求。他们不会把自己受攻击，受到这样大的委屈，或是这样大的误会，心中产生苦毒怨恨。我常常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人生起气来，或是开车有人做了不好的动作，那个被卡进来的人马上嘴巴会讲一句话，很难听的话，去死吧。你觉得很严重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很轻易的，当有人对付我们，当有人用最不公平的，或是说对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的态度来对我们的时候，你心中的怨恨常常会使你引起发起一种心，就是我希望他死掉。有没有这样的时候？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会的。说人的心，可是你在这里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明明那么多的人要来围攻他们，挑战他们，可是他们说什么？一个人，神啊，一个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立刻的代祷，立刻的代祷。 甚至于下面第二次当以色列全会众涌上来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伏伏在地，然后摩西告诉亚伦，你赶快去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为他们赎罪。为什么神拣选摩西跟亚伦？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你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读妥拉读到这里，你看到说神为什么拣选摩西？为什么？他以神的心为心，他没有报复，他没有怨恨，他有没有发怒生气？当然有。这太，你们实在是太不讲理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呢，遇到神要来刑罚的时候，他立刻站在一个代祷的位置上。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他喜不喜欢恶人死亡？不喜欢啊，他要万人得救，他不要一人沉沦。但是你说他坏到极处，他真是不配，为什么我还要为他祷告？神说如果他灭亡，没有人去警告他，这个罪我要向你追讨。你能够知道神的心吗？你能够知道神的逻辑吗？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应该是这个礼拜的事吧，我礼拜一啊礼拜二，这个美国的总统竟然跟北韩的这位领袖哈，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你能够想象这件事吗？北韩已经很久以来大家认为是一个最邪恶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听过？而且你不知道这位年轻的领导者他会做什么，不是有几次飞弹就飞过日本领空吗？是不是他好像随便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你知道在这个地上有多少人在为这个人祷告吗？在为北韩祷告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吗？我们听到很多人发出来的那个新闻就是为他，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是代求，就是代求，就是代求。然后我们就看见说，那个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在我们眼前看见了，就是北韩南韩两位领袖会合，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个不可能吗？对，我活这么老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但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不可思议啊。他一上台，北韩那位金正恩一上台，除掉多少人呢、啊、逼迫基督徒多非常严重的，他基督徒的祷告，许多人看见的，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个意象，就是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祷告，告诉南韩的领袖，你们要为他祷告。我为什么要为一位敌人祷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是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的。作为神的儿女，你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代祷，为你的敌人祷告。然后我们看见神做事了，这位总统，美国总统本来说、要计划要跟他会面的，诶，上个月说他不要了，他取消了 cancel 取消了。他没想到北韩又派人到美国去继续的沟通沟通沟通，又死灰复燃。我们看见最后在新加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图像啊，你们没有放在心上啊。我看的时候我的下巴是没有办法合起来的。这样的事，主啊，你在做什么？ 你正要做什么？他在这个世代在做的事情是绝对是超过我们的，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但是这有何妨？你只要知道一件事，那个事就是原来你必须要祷告啊，你要代祷啊，你要祷告，你要代祷。你不要说主，是的，他很饿，杀死他算了，不可以耶。你知道他，你知道神要做什么事吗？你知道神要使这个国家两个政权合成一个吗？你知道这是他的心意吗？怎么可能？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预备好，神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刻，在耶稣啊在回来之前，他要做很多让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会一件一件在我们眼前打开，让我们看见。你们会跟我一样下巴要掉下来，这怎么可能？所以当我们看见摩西用了一个方式，他趴在那里，他在祷告，亚伦你赶快去拿你的香炉装上香，盛上火，然后他叫他做什么？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这摩西你在讲什么？摩西不是从神那里领受吗？你如何才能够为百姓赎罪？献祭是不是？宰牛宰羊，你有赎罪祭是不是？赎罪祭，燔祭，赎罪祭，那么多祭。可是摩西告诉亚伦一件事，就是用香炉点火，盛上放上香在里头，带到百姓那里。我们从这个记载之前，你看不到神有这样的指示，你看不到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赎罪。因此这个点上有太多人，这个历世历代有太多人的注解了，说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为什么要用那个方式。我只提两个给你们听了，太多了我不讲那么多。第一个就是说，哦，因为那个250位首领是拿着香炉盛上火，放上加上香，但是他们结果怎么样？都死掉，被火烧死了，是不是？后面看到，我们看到他们，因此百姓对于香炉香害怕，认为这是毒药，这是有毒的，你不能碰，不能碰这些香炉。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希伯来的注释家讲的。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另外说法说，推到更远，就是当创世纪第三章，当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于是夏娃看，他用视觉看，然后呢，圣经所记载的第三章你可以看，他看到了，然后他去摸，触觉摸到了，最后他把它摘下来吃，味觉真的好，给亚当吃。但是这里面的记载说，嗅觉呢没有犯罪，所以嗅觉可以赎罪，有各种各样的，所以我只提两个。你相信什么？为什么亚伦马上领受，马上拿着，马上去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为什么？我们要打开启示录，我们打开启示录。感谢神给我们新约，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亮光。第五章，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八节，讲到羔羊，在宝座前的羔羊，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什么？众圣徒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说， 摩西知道他曾经被带到山上，带到神的面前，他看到，他知道，原来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重要。或许摩西说，我一个人祷告，在这个当下是全会众的反叛，不够不够，亚伦拿着香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这个香代表所有人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于是我们就看见瘟疫止息了。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今天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从今天可拉的事件里面来学习这个，就是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祷告，你千万不要放弃祷告，你千万不要选择性的祷告。什么叫选择性的祷告？就是你认为这是我喜欢的，我爱的，我为他祷告。这个人很坏，或是这个国家很坏，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愿神介入，然后把他们毁灭掉，一了百了。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看见不合神的心意，你要带祷，你一定要带祷，你要站在这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你站在他跟神之间，你用祷告来改变。我们要为日本祷告，不管神借着许多的人对日本发出什么样的预言，过去现在我们听到这些话是要让我们怎么样为这个地方祷告，为日本祷告，他有希望的。当你看到北韩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整个人都要跳起来。为什么？你发现日本有希望的，你知道吗？神要做奇妙的事的，他要再一次的喜欢这地，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不要的，全地都是他的，全地都是他的，全地都要归回到他的手中。诗篇第二篇，神早就告诉耶稣啊，我要将全地赐给你做田产，全地都是你的，你要求我，我就将它赐给你。这是耶稣啊的田产产业。你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这个国家，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听，你要为你所在的地方祷告，为你的国家祷告，祷告，因为这是给主耶稣的奖赏。这我们在最近在学习，真的是很打中我的心。这是他的，我有一个责任，我有责任，而且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使夺回这地归给他。我们还要继续祷告，不到最后，不到那个最后七年，不到最后七年，当一切神都说时候到了，可以了，到此为止，他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要继续祷告，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的安息日的敬拜里面会加上祷告，会不一样。我们需要祷告，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心了，你已经知道他的心了，你一定要。摩西亚伦在我们面前摆了一个极美的一个见证，他不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这个人受了委屈，因此主你替我伸冤，你击打他，你把他们杀掉，没有，他用代祷，因为他知道这是为神的名字，这是为他的荣耀，为他的名字。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把这个经文再告诉我们，特别是这个末后世代，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为绵羊国，与神的心对齐，不要放弃，绝对不要放弃。大的是指国家，或是小一点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区，或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或是 我们的家庭，有的家庭是分裂的，有的家庭是充满苦毒的，在过去这个时候不要放弃，我一定要从站在这里按着神的慈悲，按着神的极大的怜悯来劝告每一位，你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持续的抓住他的手，祷告祷告祷告，因为他要在这个时代行奇妙的事，行奇妙的事，他要行那个不可能的事。你有没有期待？感谢主，你要有期待。换过来我们来看，我们再来看这些煽动家可拉、吕便的儿子，或是那些领袖们，这个叫做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是历世历代都有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的。OK， 权力斗争，他们在争什么？他们要什么？就要权力。等到他们拿了权力之后，其他的人就不要讲话了，就是这些人。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来看，这种事情权力斗争我都不需要多说，日光底下并无新事，甚至于耶稣啊的门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有读过，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我来读啊，第九章我来读给大家听，33节，第九章33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有听到他们在那边争吵。34节，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马太在那里，马太知道，马太就是写马可啊，这个彼得在那里，他知道马可是借着彼得告诉他的话写出来的。马太也在那里，约翰也在那里，他们这些门徒都在那里。他们在争什么？他们在争论谁为大。耶稣说什么？来来来，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然后这句话你要记得啊，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我们的天国不一样的，跟地上运作不同的。他说，这是耶稣啊说的，是那位万王之王他说的，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我们再打开第十章翻过来，从35节我们看见的到45节，争吵不通，争吵没结果，那我们就走后门吧，我们就派那个有权势的人去说服一下吧。据说是西比泰的妈妈，不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替他们去讲话了。我的儿子跟你也有关系，我们有亲戚关系啊，所以关系都要拉上来。我们最喜欢拉关系了，是不是？只要有关系就有就没关系，这没关系呢就有关系。世界上没有心思，没有心思都一样的。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右丞相左丞相啊，哇，这真是，或许他是看着读了诗篇啊，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的，大大张口啊，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啊。 耶稣啊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指的是他将要受死，上十字架受苦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说我们能，不要回答太快，我们能。所以耶稣啊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个消息就漏出去了，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我选这个经文给大家看，是你觉得跟我们今天在讲可拉这些经文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在争什么？争权力啊，争权位啊，是不是？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所得到的答案呢，往往是不同的，你知道吗？我们不明白，因为你读经太少，对神的话不明白，所以人就在教会里面吵来吵去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来到一个教会，我现在再讲一次，我如果得罪你请你赦免我，我看太多了，从小到大看太多了，权力斗争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希望这个是我在这个教会我能够做长老做执事，我能够有一个名头衔，因为这个代表着在世界上的头衔一样的。很多时候教会的分裂就在这里，人来人走都是因为这样。但是耶稣啊告诉我们说什么，连主耶稣都说，这不是我能给的，不是我，乃是给谁就赐给谁的。很多时候我在这里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我看见的是神为什么兴起这个人，神为什么使用这个人，你会看见说那个人的心通常并不是要争一个地位，那是他真的爱神，他真的爱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于是他就默默地在那里做。当他做的时候，不厌其烦的，不眠不休地做下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神看见，神早就看见，神早就知道，神使用，你知道吗？是为谁预备的？只有神知道。不要恼怒了，不要生气了。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我也可以，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太多了。不要，你们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主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神的家中不是这样。不要争，一点都不要争，你的手不要跟你的脚争，你的左耳不要跟你的右耳争，你小拇指不要跟你的大拇指争，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的，才能够建立起神的家来。要记得，你坐在神面前，你坐在那一位看，他正在看的神面前，他看，他纪念，他放在心上，他知道。不要争，不要争，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是神的家，摩西在神的家中做仆人，他尽忠。神的儿子在神的家中做仆人，他忠心至死，所以神将他升高，升为至高。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要把耶稣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你今天在他的国度里面，你今天他把你摆在这一个地方，摆在他带你去的地方，你要知道是谁带你来的，你要知道你是蒙恩的人，里面只有感恩。是的，神的家中设有摩西，设有亚伦，神的天国设有各种各样的天使，执政掌权的，天上的有。唯一要你做到的就是你要忠心，你要忠心的服侍。所有的人呢，要联合，要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十八章，为什么在可拉的事件之后要把这个祭司与利未人的职分插在这里呢？是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你羡慕这个职分吗？我告诉你，他们没有产业，祭司利未人没有产业，而且他们要担当你们的罪，他们要担当你们的罪，他们甚至于连生活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积蓄钱财的那个可能性都没有，因为他们必须要全力的服侍神。但是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啊，你们可以有田产，你们可以有地，这是属于你们的，但是你们要来供应利未人，你们要来供应利未人，要把你们的十分之一供应利未人，因为他们替你们担当。利未人啊，你还争什么？你要做祭司吗？我告诉你，他们比你们更少。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把你们所得到的十分之一里面的最好的、至好的给祭司，给祭司。他把这个设立在这里给所有的人看。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有权有利，有权我们就有利，利益的利，这是世界上的政党都是这样，政府为什么要争头破血流要那个位置，总统总理，有权就有利。但是神说，神的国不一样的，神的国不一样的。他对于祭司跟利未人，对利未人讲，你们要联合，你们要联合，联合在一起，你们要联合在一起。讲了几次，你做祭司的要跟利未人联合，利未人要跟你做祭司的联合，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我不知道你们，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特别一定要告诉大家，在这个末后时代，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耶稣啊已经警告过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离道叛经的事情呢？离开教会的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叛的事情在他的家中发生呢？岂不就是个人有私心，想走自己的路吗？而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看到马可福音， 第九章后面，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他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盐本是好的，盐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要告诉大家，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爱他，爱神，爱耶稣啊，但是你知道吗？你里面有盐，你的盐是要做什么的？是要彼此和睦，彼此相爱。我跟神所求的就是，不管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求的就是有一群人能够跟你给我的意向同一个心志，同一个心志，这是我所求的。如果不同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同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个人有个人所要的，我没办法，不是我，不是我能给谁什么东西，都不是，是他。但是我向神求的是同心同行，我就愿意，我其实早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投进去。你们愿意吗？大家愿意吗？同一个心志，彼此联合，彼此相爱，没有二心往前，因为明明的他在我们当中要做奇妙的事，明明的他在我们当中的确有计划。你们看到了吗？你们信吗？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的一个领受，当神说他要降下圣灵的这个雨，或是说我们说约珥书所说的，在末后的时代他的圣灵要浇灌下来，我告诉你啊，他特别要造访那些你以为你什么都不会的人，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的人，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的人，你以为你所做的谁都不知道的人，他要大大的造访你。在这个世代，他要造访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在神眼中，你不是默默无闻的，在神眼中你不是没有名的，在神眼中你不是什么都不会的，因为你加上他，他就可以成就不可能的事。他不需要大能大力的人，在过去我们看见很多人大能大力，对不起，哥林多书信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不需要，他让你去大能大力，让你自己去争你自己所要的，他不参与。你要做这样的人吗，弟兄姐妹们？还是你要做那个在他面前自卑，可是你忠心在他的家中服侍的人呢？因为他应许他的圣灵要大大的浇灌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要使用这样的人，因为他要得完全的荣耀，你愿意把这样荣耀给他吗？不是神不使用有能的、有智慧的，不是，而是你的心，你是不是真的每一次都知道自己，我是卑微的，我来到他面前，我真的是卑微的，我有什么不是从你那里来的呢？若你不给我，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还能讲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我还能什么都不能。所以所有的荣耀给谁？给那个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耶稣啊，主耶稣。弟兄姐妹们，听进去，今天有耳可听的要听进去，这是在末后时代，此刻他快来了，他快来了，他正在等候那些人，持续下去的，他在看这些人，没有摇动的，持续在那里的，不为自己寻求虚名的，他在等候这样的人，他要降 极大的恩膏在这样的人身上，而这样的人在末后的日子，你要看见他们要是大收割，末后的大收割，真的是看见涌进神的家，是因为这些人。荣耀归给他，荣耀归给他。我们起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深深的相信你正在做衰减的工作，有些人被摔出去，有些人真的被你拣选，就是那些知道自己没有名字，知道自己没有人知道，知道自己没有人认识，都没有关系的人，他们持续在你的家中忠心的服侍你，他们所表达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为我死，我为你死，我为你活，单单为耶稣啊。主，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不管是在这里，在近处，在远处，如果有人这样子对你开祷告的，主你自己亲自悦纳，主你在末后的时候，你大大的圣灵浇灌在这样的人身上，因为他们要单单的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不是他们，乃是你，只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感谢主，赞美主，主谢谢你，愿你做成这奇妙的工。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领受祝福。必使他脸光照你，耶和华必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 shalom 平安。我奉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啊的宝贝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把时间交给国强弟兄。